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3月23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拜登总统启程访欧，鲁难称欧盟一定会跟美国一道呼吁中国不要给俄罗斯输血。
这个欧盟一定会跟美国站在一起，呼吁中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就不要跟这个俄罗斯再去输血，让这个战争再残酷地延续下去。
五角大楼点评俄乌冲突，乌军敏捷灵巧，俄军各自为战。专访关爱失踪人口家庭志愿者，小花梅舅舅不认铁链女。
这两个不是小花梅是吗？
是不是我也不好辨识。
这个是他小的时候吗？这个样子跟小花梅小的时候一样吗？
他小在时刻我不会确定。二十多年，一直20多年他出去的。再不认识了，认不出了他的身体，他的脸皮上的认不出了。
美国强烈警告俄罗斯可能动用生化武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启程访问欧洲，白宫发言人沙奇说，拜登的行程包括3月24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参加北约盟友七国集团以及欧盟领导人的紧急会议，讨论国际社会支援乌克兰抗击俄罗斯的行动。外界预计拜登此次欧洲之行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是协调美国和欧盟的立场，如果中国对俄罗斯提供实质性的支援将面临严重后果。美国之音记者陆阳连线采访独立时评人鲁难，就相关问题发表看法。
鲁南先生好。
哎，你好。
彭博社3月21号报道，欧盟和美国最近一直在密切协调，就中国有可能对俄罗斯提供实质性的支持警告中国，尽管中国一再否认向俄罗斯提供武器等实质性的帮助。路透社引述一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说，在对俄罗斯实施经济制裁、出口管制和贸易措施方面的密切协调取得了成功，使欧洲和美国拉近了距离。还说，这些民主国家的领袖对中国在这场冲突中潜在的这个角色越来越担心。有观察人士认为，欧盟有可能跟美国一道对中国发出警告。您怎么看？
啊，我觉得这个不是有可能啊，我觉得欧盟可能这次的态度可能比美国更会积极，因为在战前的时候，那么美国多届政府多次提醒欧洲要注意到自身的危险，加强防卫，尤其是这个北约这个成员国应该这个提高自己的军费，加强自己的防卫，做好防范，但是多年一直没有成功啊。这次俄罗斯侵犯乌克兰之后，一下把欧洲给惊醒了，他们突然的发现危险就在门口。非常典型的，像这个在欧盟中占有非常重要地位的德国，那么他过去多少年要坚持修的这个北溪二号的煤气管道停止了，那么他而且一次性的向美国订购了35架 F-35 这个隐形战斗机，那么这是多少年没有见到过的一种景象啊！就是德国人过去一向以经济利益作为他自己的首位，当然作为一个民主政府、民选的这个政府，考虑人民的福祉，这也是他应该做的。但是美国已经多少年提醒他们应该提高自己的防卫力量，我们可能记忆犹新的是川普政府跟这个德国甚至为这个事情都吵起来了。那么在现在，在俄罗斯这个进攻乌克兰这一仗把整个欧洲给唤醒了，我觉得他们不仅是有可能跟美国一起去进行这种呼吁啊，而是他们现在已经走到有些地步可能走到美国的前头了。比如英国他又联合了一些这个北约的外围的组织，还有一些波罗的海的一些国家，准备在一个这个绕开北约，在军事上可能也会有所的这种行动。他们运送物资、弹药，还有各种人道主义的援助， 那么给乌克兰，这也是非常典型的，就是乌克兰人大概现在已经应该有350万人这个难民到了这个欧洲的国家。我们看到在德国柏林的车站，很多人就举着牌子欢迎乌克兰的难民。有些人可能不懂语言，但他举一个牌子，这个牌子上画着一个大人或者一个小孩，表示他家里边可以接受几个大人几个小孩到他们家去住，一直到你找到安全的住处为止。那么我们觉得这里边一方面是欧洲人他对这个乌克兰人的这种同情，另外一方面我觉得是这个战争激活了他们的这种自我防范的这种意识的危险的存在。所以在这次会议上面，我觉得在拜登总统这个到访欧洲这个期间，不是有可能，而是几乎我们可以肯定，就是这个欧盟一定会跟美国站在一起，呼吁中国或者是其他的国家就不要跟这个俄罗斯再去输血，让这个战争再残酷的延续下去。
欧盟中国线上峰会定于4月1号举行，这次峰会的目的据称是缓和双方日益加剧的紧张关系。那么在俄乌冲突持续之际，欧盟与中国的峰会能否取得成果受到关注，您怎么看这次峰会？
我觉得这个峰会想修复两者之间这种关系啊，我觉得可能性不大。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支持俄罗斯进攻乌克兰，在这个冬奥会之后表现得非常的明显啊。冬奥会的前后，就是他跟这个俄罗斯签订了这个所谓的协议也好，发表公告声明也好，说声称这个双方的什么合作无上限呐、啊，是吧？战略合作各个方面。然后在这个俄罗斯向乌克兰开战的第一天，中国就很高调的宣布全境进口俄罗斯的小麦。那么这实际上就等于说向世界表明一个态度，就在这种战争中间，你要输多少血我就给你输多少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欧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这个危险已经来临，面临着被这个打击的这种风险的情况下面，那么欧洲对中国的这种态度认识我觉得应该是比较清醒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已经就是说这个岌岌可危的中欧这种关系，在经济利益面前，生存是远远大于赚钱的这个模式的。那么这个时候，欧洲最关心的应该是他们自己的这个生存问题，他们的国家会不会遭到侵略，他们会记忆犹新，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从欧洲发源的，带来的伤痕是最深刻的，所以欧洲人在这方面他会有清醒的认识。那么中国政府会不会改弦更张，就是改变他自己的态度呢？我认为也是不会的。他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在冬奥会期间跟普京达成了一定的协议，另外一个从战略意义上来说，他也不会说就是收手去反战，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个我们看到，就是这么好几年以来，是吧？一段时间以来，美国政府要这个对中国的这种独裁统治，对向外输出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理念抱有高度的戒心。那么欧洲过去一向是比较的这个绥靖和态度比较暧昧，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边，欧洲已经觉醒。那么中国把自己已经绑在了俄罗斯的这辆战车上面，他不可能下车，因为他很清楚，当俄罗斯倒下的时候，当俄罗斯在这场战争被击败的时候，那么俄罗斯一定成为一个三流国家，那么他还要不断的面临战后的重建或者各种各样的损失的弥补，中国必须要源源不断的去跟他输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下一个目标在俄罗斯之后被民主国家列为独裁政权的中国一定是公众之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俄罗斯一方面会要求中国继续输血，如果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如果没有支持到俄罗斯不给他输血，是让俄国人认为他战败的这个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中国造成的话，我的意思是在这个时候，如果中国政府没有去大力援助俄罗斯的话，那么俄国人很可能在战后就变成中国的另外一个敌人。也就是说，中国如果不援助俄罗斯，他可能面临着西方民主国家的围堵，同时又要面临着俄罗斯在背后的捅刀子，因为他跟他的陆地边境有4000公里这么长的边境线，另外一个还有历史上的这种怨恨。 那么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我认为中国不可能因为这个对话的机制就会改弦更张，听欧洲国家一顿劝阻就改邪归正了，我认为不会。但是毕竟对话比不对话好，让他表明自己的态度，让在全世界这个面前都让大家看一看，在战争之前，在战争之中，你的表示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好过没有。
嗯，多家媒体近日报道，中国国务委员外交部长王毅3月24号到25号访问印度，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还将讨论乌克兰问题，了解印度对乌克兰危机的态度。不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3月22号的记者会上没有正面回答法新社记者提出的王毅是否将访问印度的问题，只是说目前我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那么为什么中国外交部对王毅访问印度的消息遮遮掩掩？
中国和印度的两国的关系啊，非常的微妙。一方面来说，中印是打过两次仗，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仗南的那个冲突也看为是一场这个小规模的，这个虽然没有开枪，但是有棍棒，加上铁棍等等这个武器上阵的话，那么是打过两次仗的一个国家，而且这种对峙现在还没有消除。另外一个呢，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个是世代仇敌啊，然后这个无论从宗教的原因，无论从其他方面的原因，但是在印巴中间的冲突中，这个中国是坚定地站在巴基斯坦一边，所谓号称的这个巴铁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印度和俄罗斯的关系又始终是保持的比较良好。印度的这个武器系统啊，大部分都是这个俄国人过去前苏联他们一直在支持下来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边，中国能够多大程度上去影响到印度，或者说这个取得多大的成果，另外一个是否被印度接受这次访问，我觉得都还存在很多的变数。所以在这个情况下边，他这个态度非常的暧昧，或者说不做一种这个公开肯定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
嗯，印度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UAD 的成员，也是该机制唯一站在俄罗斯一边的成员国。您认为王毅此时访问印度，是否对拜登总统希望协调民主国家对中国有可能向俄罗斯提供实质性支持的立场有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我觉得应该是影响不是特别大。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知道中印之间的关系啊，它是一种紧张对峙的一种关系，它起不到对印度的这个多么大的这种影响。我觉得有人说中国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中采骑墙的态度，我觉得根本没有这回事儿。他就是中国没有墙可骑，中国是把自己绑在战车上的，绑在俄罗斯战车上，这么一个就是关系，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但是印度确实是在美国和俄罗斯之间在骑墙，一方面他跟俄罗斯的历史上的关系都不错，另外一方面的话呢，他又是就是美国这个印太战略中的重要一员，那就是说一方面他保持跟俄罗斯的关系比较温和啊，从俄罗斯大量的采购很多的这个武器装备，那么另外一方面他是跟中国是有这个切身的利益冲突，现在在边境上还在依然在对峙，有这个地缘政治的这个矛盾在这里。所以王毅去到印度访问，我不认为他能起到这个很大的这种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俄罗斯反而会利用印度作为一个勒索中国的一种筹码。比如3月18号，他们这个大使就公开的说，我们还可以考虑向印度这个出售这个 S-500 的这个防空系统。那么这个防空系统出售给印度，它的对手是谁呢？很明显的，他是要拿这个武器装备来对付中国的。那么实际上俄罗斯用这种态度表明说，你中国如果不继续支持我，我可以给印度去这个输血啊，可以用印度来对付你，那么进一步的把让中国继续为他输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中国外长王毅到印度去想改变印度的立场，或者说是进行一种说服工作的话，我觉得第一可能必要性不大，他没有办法去立坚或者是加强印度和俄罗斯中间的关系。那么对中印之间的对峙，如果在边境问题上面没有直接的这个退让， 或者说是这个在给印度一好处的话，那么也不可能就是弥合中印之间的裂缝。所以我觉得对王毅这种这一趟如果是去印度的话，不用抱太高的期望。那么对于美国的这个拜登总统这个政策的影响的话，我觉得也是微乎其微啊。因为现在我们刚才讲到，就是欧盟这个欧洲国家他们已经意识到危险的存在，那么美国呢进一步加强了他在整个民主阵营里边对于整个国际秩序的这种领导。所以中国外长到印度去访问，对整个的这个国际秩序，对整个大家比较一致的这种对俄乌战争的态度影响改变，我觉得是没有什么大的作用。谢谢您。
感谢独立时评人鲁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催生下，欧盟防长通过强化防卫的新战略指南。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欧盟国家国防部长星期一在布鲁塞尔通过一项期待已久的战略指南，强调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大力强化欧盟的防卫和战备。酝酿已久的这份文件本来已经起草完毕，但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欧盟官员又对文件重新改写，将原先描述对手的不点名外交语言变成直接点名俄罗斯为侵略者，而且对欧洲构成威胁。我们希望通过更为强劲、迅速和决定性的行动，成为一支更强势的安全和防卫力量，包括让联盟以及我们的互助和团结更为坚韧。战略指南说，该文件正式纳入几项旨在给欧盟耗费时日的冗长决策程序注入运作灵活便捷的倡议。例如，欧盟成员国希望在2023年前就组建理念相同小团组，以便代表欧盟并在欧盟理事会监督下快速部署到热点地区的具体模式达成一致意见。欧盟官员长期以来都在考虑组建这样一个机制，而且欧盟条约第44条本来就对此有所规定，此举旨在危机发生时简化并绕过欧盟一致决定的原则。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目前有关此事的讨论还处于学术阶段，但是法国官员表示，在法国于今年一月开始的为期六个月的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国期间，将这一议题向前推动。根据欧盟成员国之间的互助原则，一旦有成员国面临武装入侵，其他成员国有义务利用一切手段向这些成员国提供援助。战略指南规定，欧盟国家为了这一目的将为提升战力而继续投资。欧盟战略指南还规划组建一支5000人的欧盟快速部署部队，以便在2025年前在并无民意支撑的情况下迅速部署这支模块化的部队。欧盟官员说，他们会在2022年制定各种作战准则来指导这支部队的部署，而且从2023年起就让这支部队为了战备而进行实弹演训。在星期一的欧盟防长会议举行之前，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德曾主动表示，德国在欧盟快速部署部队组建的第一年可以提供5000人的兵力，引起各方的讶异。因为欧盟防长私下质疑德国如何得以提供那么大规模的一支部队，以及部队所装备的重武器。路透社报道说，德国国防部后来澄清说，德国将向拟议中的欧盟快速部署部队提供大约1500至2000人的主力兵员。欧盟战略指南还强调了欧盟与北约的密切合作关系，特别是欧洲持续对美国的依赖。为了捍卫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我们将继续加强我们与联合国、北约以及七大工业国集团中的伙伴以理念相同国家的关系，该文件说。在这一背景下，美国仍然是欧盟最坚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而且是有利于我们大陆和平、安全、稳定和民主的全球性大国。
澳大利亚太空司令部投入运转，美澳携手抗衡中俄威胁，继美国组建太空军两年后，澳大利亚政府新组建的太空司令部星期二3月22号正式运作。 澳大利亚国防部长达顿表示，这个新兵种将拓展澳大利亚的太空能力，与盟友一起确保太空的安全与稳定。此举被视为是为抗衡来自中国、俄罗斯等太空强国的威胁。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据澳广报道，达顿在有多位美国军官在场的一个航空航天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表示，澳大利亚与美国已经同意在卫星活动的广泛领域进行合作。他还警告，在中国和俄罗斯发展出时速60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后，太空变得更加拥挤，太空竞赛已经展开。达顿强调，在21世纪，太空无疑会变成一个具有更大军事意义的领域。达顿承认，澳大利亚的太空司令部比起盟国的，尤其是与2019年设立的美国太空军相比，规模不是太大，但是这是一项必要的努力，着眼于保护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和未来组建太空军的需要。澳大利亚太空司令部由空军少将凯斯·罗伯茨领导，成员来自海陆空三军、国防部公务员和军工承包商。司令部与澳大利亚航天局结成合作关系，目前还不清楚太空司令部的规模。据英国卫报报道，澳大利亚新太空司令部司令罗伯茨少将周二表示，早已经有充足证据证明的中国和俄罗斯的太空活动让他感到惧怕，而他对澳大利亚缺乏抗衡这些威胁的能力也感到忧虑。罗伯茨表示，中国的 SG-21 实践卫星将一颗失效的卫星北斗导航脱离地球同步轨道，送入同步轨道上方的目的轨道，随后又返回同步轨道，引发了外界对中国打乱关键通讯卫星能力的担忧。罗伯茨警告说，中国控制的卫星，举例说，可以轻易地废掉澳大利亚的全国宽频系统。罗伯茨还表示，太空既存在竞争，也相当拥挤，还面临威胁。澳大利亚有能力保护我们在太空的资产，否则澳大利亚的生活方式将会被改变。他强调，他的团队将就澳大利亚是否有能力对太空物体产生可逆和不可逆影响进行调查，例如对卫星通讯进行干预，但不制造太空垃圾。澳大利亚成立太空司令部，又为美澳开辟一个可以紧密合作的新领域。罗伯茨表示，与美国的合作很紧密，澳大利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依赖美国，但是澳大利亚需要加速发展自身能力，以便应对来自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的威胁。美澳两国几个月前与英国成立新三方安全联盟 AUKUS。
美军官和专家怀疑俄罗斯对乌克兰动用高超音速导弹是炒作。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俄罗斯军方声称3月18日首次发射时速可达音速5到25倍的超高音速导弹，摧毁了乌克兰西部的一个地下武器库。如果得到独立证实，这将是俄罗斯对乌克兰残酷战争的升级。不过美国官员和军事专家对此存有质疑，认为更有可能是高超音速渲染。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报道说，美国五角大楼一名官员周一表示，这有点令人捉摸不透，如果是真的，为什么需要从非远处对一处建筑发射高超音速导弹？军事专家表示，普京目前在对俄罗斯使用这类武器唯一的原因是要达到宣传炒作的目的。美国退役军上校、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顾问坎谦表示，俄罗斯没有很多超高音速导弹，也不需要在对乌战争中使用，因为乌克兰没有导弹防御能力。坎谦说，如果俄罗斯真的发射了，那更多的是为了宣传的目的，让乌克兰和全世界都知道俄罗斯有，而且也会使用。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星期日在参加媒体节目时不愿证实或否认俄罗斯是否使用了超高音速导弹。 他表示，超高音速导弹不能决定战争的结果，使用了这类武器的原因因为普京是用重振一些势头。美国官员也认同地表示，莫斯科只是想炫耀力量，不想改变乌克兰战争的走向。美国近些年来也在发展高超音速导弹，但进度上落后于中国和俄罗斯。坎西恩表示，下一代武器由于它们的机动性，要被击落是非常困难的。专家们表示，洲际弹道导弹飞行得更快，但是飞行轨道可以预测，因此打击目标前是可以被拦截的。但是美国的现役导弹防御系统，包括海军的宙斯盾系统，要拦截到高超音速导弹非常困难。俄罗斯的国防部上星期六说，星期五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摧毁了乌克兰西部地区的一个地下导弹和弹药库。俄罗斯通讯社说，这是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以来首次在乌克兰地区使用高超音速导弹。俄罗斯的说法没有得到独立证实，乌克兰空军一名发言人证实了这次攻击，但表示乌克兰没有使用的是哪种导弹的信息。飞行速度达九马赫的匕首导弹能够避免防御系统的监测。俄罗斯总统普京2019年宣布研发该导弹的时候称，这些导弹是无敌的。俄罗斯军方官员表示，匕首导弹的使用进一步凸显了俄罗斯未能通过常规地面部队实施战场战略目标，转而通过加大对平民设施的无差别的轰炸以及高精度的打击，来试图恐吓乌克兰以及瓦解乌克兰的抵抗意志。
五角大楼点评俄罗斯乌克兰冲突，乌军敏捷灵巧，俄军各自为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表示，乌克兰军队敏捷灵巧地利用其防空资源，包括它的飞机和短程和远程地对空导弹，极其有效地阻止了俄罗斯侵略军取得空中优势。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星期一说，美国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防空武装装备，并与盟友一道帮助提供其他方面的协助。科比说，除了遇到乌克兰军队和人民的顽强抵抗之外，俄罗斯军队在后勤补给和基本的作战功能方面遇到困难，包括燃料和食品供应不足、指挥操控系统出错以及缺乏美军常常强调的不同兵种的联合作战。他说，我们看不到他们的空军与地面部队有效的合作协调作战的情况，地面部队与海上的海军力量也缺乏联合作战。曾经担任过美军海军少将的科比说，看起来俄军在许多战役中各自为战，不一定整合了各军种的力量。自从2月24日发动对乌战争以来，俄罗斯军队进展缓慢，未能攻下乌克兰的主要城市，但越来越多地付诸于使用远程武器打击乌克兰的战略目标和基础设施，期间导致平民伤亡人数迅速增加。俄罗斯表示，针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正按计划顺利展开。
美国强烈警告，俄罗斯可能动用生化武器。乌克兰领导人拒绝向俄罗斯屈服，称将为国家生存而战。美国总统拜登说，莫斯科正在考虑对乌克兰使用化学武器，这是美国政府迄今为止就俄罗斯这一可能举动发出的最直接的警告。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拜登星期一在与商界领袖们会晤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指称美国在欧洲拥有生化武器，又称乌克兰也拥有生化武器，这是他正在考虑使用这两种武器的清楚迹象。此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托马斯·格林菲尔德说，我们仍然相信俄罗斯也许正在计划对乌克兰人民使用化学或生物制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自从2月24号发动侵略战争以来，俄罗斯军队一直面对乌克兰军队和人民的顽强抵抗，未能像预期的那样快速攻下主要城市，并越来越多地依靠远程武器对城市轰炸，导致城市设施和居民区的大规模损坏。 乌克兰领导人拒绝向俄罗斯屈服，称将为国家的生存而战。人们开始担心莫斯科当局下一步可能会采取更加恐怖和更大杀伤力的手段，迫使乌克兰屈服。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天说，使用化学武器将公然和野蛮地违反国际法。俄罗斯一直声称不会将平民视为攻击目标，但是越来越多国家的领导人和宗教领袖认为，俄军在乌克兰，特别是在马里乌波尔市犯下了大规模战争罪行。
逃过希特勒却被普京谋杀，96岁纳粹大屠杀幸存者在俄军炮火下丧生。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一位二战期间纳粹大屠杀幸存者上周五3月18日不幸在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因遭亲乌俄军的炮击而身亡。现年96岁的鲍里斯·罗曼琴科于1942年16岁时被纳粹逮捕，并被送往德国多特蒙德做苦工。他后来先后被关进布痕瓦尔德、皮尼穆恩德、多拉米特堡和伯根博尔森四个纳粹集中营，但侥幸活了下来。上周五，罗曼琴科在哈尔科夫一所普通公寓中却被亲乌俄军的炮火击中而身亡。我们非常恐怖的报告，鲍里斯·罗曼琴科在乌克兰的战争中遭暴力致死。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幸存者纪念馆在星期一发布的一份声明中证实了罗曼琴科不幸身亡的消息，并表示对此感到震惊。该纪念馆表示，罗曼琴科非常努力地记录纳粹的罪行，他还是布痕瓦尔德多拉国际委员会的副主席。声明说，罗曼琴科居住的多层公寓楼当时被俄军炮火击中而起火。哈尔科夫是乌克兰第二大城市，也是俄军入侵乌克兰后主要攻击目标之一。俄军已经将这座城市包围，并持续对室内目标狂轰滥炸，使这座城市的许多住宅区被夷为平地，也使得许多乌克兰居民葬身在俄军炮火之中。俄国总统普京声称，他下令俄军入侵乌克兰的目的是要让乌克兰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但是，当年纳粹未能杀死的罗曼琴科，如今却在俄军炮火下丧生。请想一想，他曾经经历过多少苦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一晚上表示，但他却死在俄罗斯的炮火之下。炮火击中哈尔科夫一栋普通的多层建筑。这场战争每持续一天，他们就越发清楚所谓去纳粹化意味着什么。根据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幸存者纪念馆发布的声明，罗曼琴科1926年生于乌克兰苏梅市附近的邦达里，他1942年被押往德国多特蒙德矿区做奴工。由于逃跑失败，他1943年被送进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也就是二战期间有53000人被纳粹残杀的地方。后来他又先后被送往皮尼穆恩德、多拉米特堡和伯根博尔森集中营关押。鲍里斯·罗曼琴科的恐怖之死表明乌克兰的战争对集中营幸存者威胁有多大。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幸存者纪念馆的声明说，我们悼念一位亲密朋友的离世。普京似乎完成了连希特勒都完成不了的事情，乌克兰国防部在推特上说，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去纳粹化。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管伊尔马克在社媒上说，乌克兰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在推特上将罗曼琴科之死描述成难以言状的罪行。逃过了希特勒却被普京谋杀，他在推特上写道。
普京批评者纳瓦尔尼又添新罪名，监禁期限可能大大延长。 身陷囹圄的俄罗斯反对派领袖纳瓦尔尼3月22号再次被法庭判定有罪，新的罪名是欺诈罪，这可能会导致他刑期大幅度延长。这个事件显示莫斯科消除不同声音的决心将持续下去。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据法新社报道，法官称纳瓦尔尼所犯的欺诈罪就是由一个组织的团体进行的财产盗窃行为，法官还给他定了一条较轻的罪名，藐视法庭罪。检方指控纳瓦尔尼把其政治组织得到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捐款挪为个人使用。检察官上周要求法庭将他的刑期延长到13年，并将他转往条件更为严苛的刑事流放地。现年45岁的反贪污腐败活动人士纳瓦尔尼是俄罗斯最有影响力的普京反对者，曾在全国各地组织过各类反政府示威，批评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充满骗子和小偷，指控普京搞封建集权，吸干俄罗斯的血。2018年，纳瓦尔尼被法院裁定挪用公款罪成立，被判处缓刑，使他无法参选总统，无法通过选举挑战普京。纳瓦尔尼强烈否认挪用公款的指控，并称对他的法律诉讼是克里姆林宫对他的报复，出于政治目的。纳瓦尔尼和他的团队经常公布对总统普京在内的俄罗斯精英阶层财富的调查结果，影响力极大。2020年8月，纳瓦尔尼从西伯利亚城市托姆斯克飞往莫斯科途中疾病昏迷，后被转送德国柏林抢救后被发现遭神经毒剂毒害。2021年1月17号，康复出院的纳瓦尔尼回国，但在机场便遭到俄罗斯警察逮捕。俄罗斯莫斯科法院2月2号认定纳瓦尔尼违反缓刑条件，判处3年半刑期。他在法庭上抨击普京是下毒者，对他发动毒剂袭击。俄罗斯全国多地曾爆发数以万计民众参与的示威，抗议俄当局及声援纳瓦尔尼。在纳瓦尔尼被捕后，他在全国的一些政治组织被当局宣布为极端组织而被强行解散，他的许多主要助手都因担心遭政府迫害被迫逃离俄罗斯。同时，俄罗斯当局也对独立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施压打击，宣布许多为外国代理人。一些组织和媒体因担忧被检控而自行停止运作。俄罗斯近期通过新的法律，对有关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事行动的所谓假新闻进行严惩，刑期可高达15年，更多的媒体被关闭。为了进一步控制俄罗斯国内民众所获取的信息，俄罗斯3月5号宣布在境内封锁推特、脸书和 Instagram 等社媒平台，以及几家独立新闻媒体的网站。纳瓦尔尼在 Instagram 上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呼吁他的支持者进行抗议。据人权组织统计，自普京2月24号下令大举入侵乌克兰以来，在全国各地的抗议行动中，已经有 1.5 万多名示威者被警察拘捕。
奥密克戎肆虐下，上海单日确诊病例连续五日破纪录，重灾区吉林疫情居高不下。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中国新一轮新冠疫情在传染性超强的奥密克戎变异株推波助澜下，仍呈强势的蔓延之势。金融之都上海单日本土无症状感染病例连续第五天破纪录，而重灾区吉林省的疫情在严格的管控措施下仍不见回落的迹象。星期一0时至24时，上海新增无症状感染病例865例，比前一天的734例又多出131例。如果加上当天新增的31例本土有症状确诊病例，上海星期一新增确诊病例高达896例。中国疫情反弹新增的本土确诊病例与世界很多地方相比仍然是微不足道，但是却对北京当局一直以来持续推动的动态清零政策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上海市政当局在完成对市民3000万人次的核酸检测后，仍然在按部就班地推动逐个街区的普筛计划。上海虽然没有封城，但是各级政府的防控措施越来越严格。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周四召开政治局常委会， 要求科学精准、动态清零，尽快抑制疫情扩散蔓延势头。不过他也呼吁稳中求进，统筹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努力用最小的代价实现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习近平说。习近平的最新说法反映出北京当局对迅速飙升的疫情给经济发展以及民众生活造成持久冲击的担心，也可能标志着过去动辄全面封城的做法已有改变。中国国家卫健委星期二表示，包括拥有超过1000万居民城市必须具备在24小时内完成核酸检测的能力，而核酸检测的目标是疫情防控的需要，而未必是全程地毯式的普筛。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的统计，星期一零时至24时，中国大陆全境新增本土有症状确诊病例2281例，比前一天的1947例又多出334例。当日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病例2313例，而中国东北的吉林省仍然是重灾区。吉林省星期一新增本土有症状确诊病例1902例，另有无症状感染病例563例，两项相加高达2465例。这是湖北省武汉市在疫情初期封城管控以来，中国疫情反弹最为严重的一个省份。吉林已经基本上全面禁止出省旅行，以及在省内的跨市或跨地区旅行，确有必要旅行的居民必须前往派出所登记报备。吉林省省会长春市的本土有症状确诊病例连续5天递增，星期一再破纪录达到1437例。长春市在启动新一轮全市普筛的同时，从星期一至星期三禁止市民前往商店购物，呼吁民众上网采购生活必需品。与吉林为邻的辽宁省沈阳市星期一晚间开始采取防疫封城措施。拥有900万居民的工业重镇沈阳市星期一新增47例本土有症状和无症状的确诊病例，市政当局将全城所有的居民大楼置于封控管理之下，同时要求居民外出必须出示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否则禁止出门。河北省三河市警方星期一晚间发出通报指出，该市近期连续安排多轮全员核酸检测，但是有极少数人无故不参加全员核酸检测，给全市居民带来了健康隐患。警方当天凌晨开展清查行动，对无故而又从未参加核酸检测的15名情节严重人员进行立案调查处理。尽管北京当局已经意识到过于严格的管控措施给生产和生活造成冲击，但各级政府为了避免被扣上防控不力的罪名丢掉乌纱帽，仍然在管控措施上不敢松懈。一轮又一轮的核酸检测，一次又一次的限制与隔离，也引发中国互联网上不堪其忧的中国网民的抱怨与抨击。拒绝隔离，有人在网上写道，许多人都了解真相了，另一位网民说，其实已经结束了。一位用户名为茉莉花的网民在微信上说，普通感冒都比这个严重，检测当局却要继续检测，疫苗公司则希望没完没了的接种。
专访关爱失踪人口家庭志愿者，小花梅舅舅不认铁链女。中国江苏丰县铁链女事件引爆汹涌舆情，近2个月来，那位被叫做杨某霞的戴铁链的妇女仍然身份不明，其人身安全持续受到各界，包括多名两会代表委员的强烈关注和追问。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总理李克强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分别表态要追查严惩相关罪行及责任人。不久前，网上曾昙花一现的一段视频显示，小花梅舅舅和同乡村民并没有表示认同官方的说法。这段目前遭到当局封杀围堵的一手音像记录，被认为戳穿了所谓调查走访的官方谎言。美国之音电话联系到拍摄这段视频的关爱失踪人口家庭的志愿者赵兰健，询问了他在云南怒江一带边远村寨走访小花梅舅舅及其他一些人口拐卖受害者家庭的前前后后。这是访谈的第一部分。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江苏官方通报一口咬定铁链女，也称锁链女，巴尔母亲的与网络大 V 独立调查记者邓飞曝光的杨某霞结婚证照片上的女子是同一个人。这个说法一出笼，舆论为之大哗，许多人无法接受官方做出的随着年龄增长牙齿脱落等情况而出现相貌差异的牵强解释。江苏省2月23号的调查通报被认为与地方政府前四次权威发布一样，试图隐瞒真相，愚弄大众，不仅未能让世人信服，反而遭到更多质疑和嘲讽。官方调查的结论之一是综合查阅小花梅云南户籍底册和调查走访，认定来自云南省福贡县亚古村的小花梅就是杨某霞。这个说法被认为是江苏省那个试图一锤定音的结论最大的败笔和荒诞之处。那么铁链女究竟是不是结婚证照片上那个杨某霞？小花梅等于铁链女吗？许多网民怀疑铁链女是1996年在四川南充被绑架失踪的女孩李莹。这些待解之谜也是原凤凰网摄影记者、和讯网前高管赵先生远赴云南边陲探访小花梅舅舅时提出的主要问题。面对丰县铁链女和失踪四川女孩李莹的放大彩色照片，小花梅的舅舅告诉赵兰健：“这个不是，这两张不是。”被问到李莹是不是小时候的小花梅时，这位舅舅表示：“她小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时候一个在场的旁人插言道：“不会确定，已经20多年他出去的，现在不认识了。”
小孩子后悔，
那就这个不是，这两张不是，这两个不是小花梅是吗？
是不是我也不好辨认。
这个是他小的时候吗？这个样子跟小花梅小的时候一样吗？
他小在时候我也不知道，
不会确定。二十多年，一直20多年，他出去的。再不认识了，认不出了，他的身子、他的脸皮上都是认不出了。
小花梅舅舅居住的匹河怒族乡普洛村是乡政府所在地，隶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福贡县，地处该县最南端，西与缅甸交界，东靠碧罗雪山，北连小花梅户籍所在地紫里甲乡，地理上那是名副其实的大西南。美国之音通过多种信息来源获悉，小花梅并不是当地唯一被拐卖的受害者。美国之音记者与赵先生的访谈也是围绕着时下人们深切关心的铁链女、小花梅、失踪人口这样一些话题展开。小花梅的舅舅怎么找到的呢？
小花梅的舅舅其实是在当地也算是一个知名人物吧。我知道他舅舅是住在匹河乡，由于我语言不通嘛，我就会雇一个司机，这个司机给我当翻译，我就见到了这种卖水果的商贩，或者是见到了饭店的这种服务员，见到了老年人，我都去打听小花梅的舅舅，我都用了一下午的时间就找到了他舅舅了。
是谁告诉你他的这个具体地址的呢？
大概是有十来个人吧，这一路上有十多个人，他们给我指点方向。
你刚才说他舅舅是一个当地的知名人物，这是从何说起啊？是不是因为小花梅的缘故？
这一定是的，当地的村民一定很早之前就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叫小花梅。那么有关部门公布了小花梅的这种事件之后，在当地的年轻人里面也会有传达嘛，在这个新闻上、抖音上，年轻人也会回家给他的父母去讲嘛。他母亲失踪的那个乡叫雅古村，这个叫普洛村，差不多有50公里的路程吧。
那么你去找到他以后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他是很热情的出来欢迎我，我作为陌生人呢，跟他接触并没有很大的障碍，我也冲他很礼貌的就去询问了他的一些这个生活状况。那么我也向他拿出了铁链女和李莹的照片，让他舅舅去指认，至少是小花梅的舅舅是认为那个蓝色的照片，网上流传的蓝色的那个小花梅的那个照片，那个人才是小花梅。 所以呢，我在去拜访小黄梅舅舅的时候，我特意没有拿那张照片嘛，我拿的是那个李莹的照片和铁链女的照片，打印了一张纸让他舅舅去看。
你拿出来铁链女的照片和李莹的照片给他舅舅看，结果怎么样呢？
当时他的舅舅是否认的嘛，他说你让我承认52岁的小黄梅，这个不是这样，他一边摇头一边摇手。那个时候呢，屋子里还没有进来人呢，但是在这个期间呢，屋子里就突然进来了陌生人，我暂且称他们为村民吧，或者是邻居。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有两位年纪稍长的男士，都是当地的人。他进来之后呢，小花梅的舅舅就不那么确信了，就开始摇头了，就说呢，那个好多年了，我们也记不清了。那另外的那两个人也都说，好多年了，我们记不清了。在这个之前呢，他舅舅也承认是江苏的有关部门给他打了电话，而且呢，在我们第一次访问他舅舅和第二次访问期间，中央电视台的人到这来拍摄了他很多资料。
进来的那几个人，他们有没有介绍他们自己呢？
他们没有介绍自己，尤其是一个年轻的女孩，那么他就一直在说是时间久了，我们记不清楚了。在我看来，当时我就感觉很恐惧了，因为呢，刚才呢还是在承认铁链女和李莹不是小花梅，那么进来人之后，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改口了。而在之前呢，他又说江苏有关部门和中央电视台到他这到访过，那么和我原来的同行的伙伴描述的就不一样了。那么其实我当时就有点恐慌了，因为呢，我一个陌生人在一个大深山里的村寨里头，我认为一切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就不敢久留了，我就催促我的司机兼翻译立刻离开此地，后来就落荒而逃。
这次访问小花梅舅舅之前，跟赵先生一同旅行的两父子曾先行拜访过小花梅舅舅，他们父子与赵先生分享了小花梅妹妹发到其舅舅手机里的3位亲人的个人照片，这3位亲人分别是小花梅、小花梅母亲和大姨。这些照片中的小花梅与独立调查记者邓飞在网上公布网友提供的结婚证照片的女方相貌一样，但与铁链女外观明显不同。就是说他们都不怀疑，就是结婚证上的一个照片和小花梅妹妹传过来的照片就是小花梅本人，是吧？
这个是我的一个主观判断，但是并不能代表执法机关的判断，我的猜测应该叫
现在网上看到的那段视频是大概11-12分钟吧，那是你最后录的视频吗？
那个是我当时草率的录的3段视频中的最长的一段，我认为呢，这段视频呢可以给我国的这个最高级的执法机关或者是江苏省的执法机关提供一个断案的参考，也能呢解惑这么数亿的网友的困惑。但是呢，我怀着这个满腔热忱把这个10多分钟的视频上传到新浪网之后，我还特意艾特了一些大 V， 包括什么我以前在凤凰的同事，也包括了邓飞，包括了一些知名的人士，他们以前都是我的朋友。然后呢，就没有得到什么回信，大家都对这个事情沉默不语，都感觉有一点沉重吧。等我晚上再去看的时候呢，这个视频就已经被删除了。但是呢，我在微信的朋友圈和一些微信群里头，还能看见我这段视频的一些截取的资料，就证明还是有一些网友截取了这些视频，散发到了一些这个民间的各个角落。
赵先生表示，他现在觉得他有义务向有关当局直接提交他所拍摄的视频，作为案件调查的参考资料。
这两天呢，我一直在接待一些朋友对我的访问啊，很多朋友呢都来做我的工作，说是不许我再去对外传播这段视频，也不许我去接受别人的访问。那么我呢，其实我跟他们讲得很明白了，我说我呢既没有掌握国家的公权力，我也没有去做任何违法违规的事情，我呢这个旅途当中偶遇了小花梅的舅舅， 我说呢，这是我的一个旅行的见闻啊。我说无论谁给我打来电话，谁到我家来拜访，我都是如实准确的描述我的亲历，我不会去做更多的解读，去误导别人去判断，这个我不会，我也不会去撒谎，我也不会去隐瞒。我认为这段视频至少对我们国家执法机构能提供一定的帮助。其实像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是问心无愧的，所以这两天呢，我就逐渐胆子又大了，我就到新浪网去写了几个声明。我呢，就首先要谴责新浪网删除这种重大舆情的可参考的证据，我认为这是一个媒体不应该做的事儿。我也写了关于这段视频的版权的放弃声明，同时呢，我也把这段视频，我差不多打印了10个光盘，我想把这段视频呢，分别邮寄给中国的最高检、公安部，以及江苏省的公安厅、江苏省的检察院，我以我个人的名义、实名的名义，去给他们邮寄这样的一份断案的参考，或许能帮助到我们国家有关的执法部门目前的困惑。
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愿意或者是主动的把这个视频实名寄出去？
它是一个自我的说服过程吧，因为我刚回到北京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到我家来劝阻我，那么我事实上呢，也遇到了很多跟疫情有关的出行的障碍。我的这个言行呢，由于受到一些朋友的善意的劝阻，我行事的时候呢就非常慎重。但是我这几天呢，经过个人的一个挣扎，我认为呢，如实去展现一个客观事实并没有错误，如果要是有错误的话，我也就甘愿去接受一些惩罚了。例如呢，我经常会有国外的朋友给我打电话，那么人家再去问我一些有关旅途见闻的时候，我也不可能去给人家去做隐瞒吧。另外呢，我也不能去揣测任何人拿到了我的视频或者是跟我通话之后，对我这个谈话以及甚至我提供到网上的这个公开视频去做如何的解读和这个剪辑。我阻止不了别人的错误，我阻止不了别人的思想，我只能要求我自己的行为是守法的。
你有没有注意到这几天呢，就是刚刚过去的两会上，中国的领导人呢，检察部门对这个事情有所关注，对铁链女的事情有所关注。
我看到了李克强总理的一些对妇幼拐卖这样的事件的关注，我看到了这个新闻，我也看到了最高检的对于巴孩女的更正，叫铁链女，那么我也看到了这样的信息。这个信息呢，其实也是我的一个精神上的支柱，但是呢，我不确信这些信息是真的。
但是李克强总理在记者会上的这个相关的表态吧，那个应该是确实的嘛，对吧？
对，但是李克强总理呢，并没有特指这件事，他是泛指了嘛。总而言之吧，这样的信息，它对于我们普通人而言，它是一份温暖。对于我们连新年都没有过好的人呢，我新年其实有好几天都是在这种最悲情的那个日子里头度过的啊，堪比2020年的新年。所以呢，这些事情呢，也是促使我就是贸然热血跑到了这个怒江的原因。
美国之音叶冰华盛顿报道。
美国宣布对参与侵犯人权和压制宗教自由的中国官员施加签证限制。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谢谢收听。这次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